主后2014年10月25日华裔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宣扬主的名。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先邀请大家，如果你坐在后面的，请往前面大概3排的位置，让我们能够更近的亲近主，好吗？请大家拿着你们的包包一起往前坐，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上帝。邀请大家起立，拿着你们的东西一起更近的亲近我们的神。如果已经往前了就可以起立了，请邀请大家站起来，一起来预备我们的敬拜。在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安静你自己的心。不管你今天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真的都是上帝，他是用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吸引你来到这里，这是神他所安排给你的一段只有你跟他的时间。所以我今天我要邀请你，在等一下敬拜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跟上帝说话。在耶利米书29章12节到13节，上帝他说，你们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邀请大家在等一下敬拜里面，如果你有重担的，把你的担子交给主耶稣。如果你在患难里面的，求主耶稣亲自来帮助你，陪你一起度过。如果你最近过得很开心很喜乐，你都可以跟他说，用说的用唱的，这是一个你只有你跟上帝的时间，你不用去在乎你身边的人，只有你跟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求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亲自来做工，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只要依靠你，我们也只能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全世界万有的主，全世界万有的主。
无人能与
我等候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你，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等候你，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要更加的迫切。主啊，我们要不住的呼求你之外，我们更是要把我们的时间留给你，我们等候你的来临，而且用着盼望，用着信心来等候他的时候，真的不用怕，因为他就在你的身边，他是你全部的主，他会为你做主，他会为你做主，因为他是我们，是我全人生命的主。 用请坐。
全能的主，你爱我们，将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孤单。在我们的教会有耶稣，就不再以人的方式来荣耀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在台湾这个土地，有耶稣的存在，就挪去被压被鱼。 被辖制的人会因耶稣得着释放。主，我们谢谢你，感谢在有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到二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他对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在他那里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地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他们又昼夜在城里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见他是门徒，唯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我们在今年当中读了很多次的使徒行传，那我们相信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刚刚短短的十七节当中，我们对保罗的更新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他怎么样遇见神，在大马士革当中他遇见了耶稣来对他说，所以他能够称为只有他不没有跟随耶稣，但是他遇见耶稣，他称为他是使徒。那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刚刚看了到十七节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扫罗，一个亚拿尼亚。我们来看到亚拿尼亚怎么样勇敢的到大树这个家去按在他的身上，他只是一个大马士革的门徒，他怎么按在扫罗的身上有行出神迹奇事。那我们又再来看怎么扫罗他怎么成为一个迫害圣徒的人， 怎么样转变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耶稣是基督的人。我们今天来看到他有如何大的能力跟忠心。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故事，托尔斯泰当中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贵族十分的好客，每到晚上他的家中就是坐满了客人，他非常的愿意邀请他们，欢迎到他们的家里来做客。但是不过他们进来他们家之前，他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在进入安排座位之前，他要对他们的人要伸出双手看一下他的手，他把他的双手看一下，看那个又粗又长茧的，他想说这个又粗又长茧的应该是因为劳动期的茧，所以他就把它安排在首席的上面。但是呢又看到检查的时候他的手软软没什么力气的人，他就把他引到那个最尾端的那个坐席当中。那英国哲学家杰克也讲了一个爱尔兰那个逐鹿的工人的故事。这个爱尔兰他是一个工人，那个铺路的工人，他是一个人。那有人问他说，如果他死了，在天堂的大门当中，他凭什么，什么样的资格可以进入天堂？他想了一下，他拿什么东西进天堂？于是他拿手边的一个铲子拿出来，我的铲子，他的铲子上面是光滑而亮丽的。那这样的铲子是怎样常常使用的？接着呢，杰博士接着说，他写作的时候总是穿了一件旧的上衣，那右边的袖子呢，因为经常在写作的时候在那个桌子上面摩擦摩擦摩擦，所以呢看到了怎样，这一件衣服已经烂到可以看到那个袖子的领子。我们从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样的岗位当中怎么去持守。我们有一个笑话来对教牧的教牧者有一个特别的调侃的话语，成为一个教牧者看起来蛮轻松的，他好像似乎有事情做，但是似乎呢每一天都好像是也是在放假。但是如果我们如果他的生命当中他觉得日子好像也很好过，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但是从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的想法好像也很奇怪，对教牧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思考一下，教牧的工作好像也不是一般人献身要做全时服事的那么容易要做，因为他必须要集中思考，他必须要专心的研究圣经，他是一件非常费力然后绞尽脑汁的工作。在这样教牧的工作特别还要怎样去探访信徒，还要呢舍己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份很高度情感代价的一份工作。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常常我们把它放在哪里，一个很崇高的位置。但是呢我们从今天来讲，从这几个故事当中我来讲的，其实这几个故事每一个人都神呼召他在不同样的座位，他的职分上面。我相信在下面的有老师，有医生，有一个家庭主妇，全时间把家里的照顾得好。我们常常会有用很多的奥古斯丁，包括玛雅各、巴克里，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人他背后的人是什么，或许是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我们在怎样，在一个本质上面位置，一切要忠心，一切愿意怎样把我们的工作尽本分去把它做好，是一个真正得胜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想象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连结？忠心持守的问题， 上帝到底有没有对我们说话要全时间服事，还是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中心这个位置，当好一辈子的老师，当好一辈子的医生，好好的持守医好这些的那个病人。那到底上帝要我们去忠心的回应他，要我们去实行什么？这个牵扯到异象。亚拿尼亚领受了异象，是怎样？眼睛可以看到的景象，然后呢，再就是指魂游向外，心眼当中所看到的一个picture，可以看到那个图像，当那个印象的当中有那一份的感动。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从神来的呼召跟所安定命定的位置，你愿意去执行吗？你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放弃你的权利去执行吗？将这一份的感动带着神给你对每一个族群当中的感动去实行差遣你去所做的事情吗？这是就是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看到在这一季当中，第四季尾声宣教主爱丰盛，使徒行传是在介绍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升天，使徒的怎样传教跟殉道的事迹。所以使徒行传是怎样一个圣灵的形状，所以当我们使徒行传看到的时候，是很多的神迹奇事，是当不可能当中神成就了那可能的事情，是人愿意因为耶稣基督他们遇见了这些使徒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死而复活的时候，他离开他们的时候，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呢，第四我们的怎么样的宣教，宣教的生命是要我们有怎样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才有可以这样做。我们刚刚读了亚拿尼亚，这个扫罗没有圣灵给他们同在，他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改变吗？他是一个破坏基督徒，在斯蒂芬在拿石头丢他说你就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他是在旁边呼喊那个打死丢石头的人，他如何转变一个来护卫高举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极大生命当中要我们可以去看，要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亚拿尼亚的生命的改变。在使徒行传他特别怎样，基督在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得着能力，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建立教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透过跟随使徒的脚中激励的信徒有宣教传道的心，向普世当中来列邦民主列邦看见主美好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样如何来实践宣教的使命？我们要怎么样向未得之民来祷告，来遍传所有的福音，让每一个人可以听见这样的福音。我们在今年当中里面有像阿富他有去过泰国，那在座里面也有相信有去过缅甸的，这样去过这样的宣教，我相信不是只有去国外，我相信这样去花东当中，我之前有听过我们教会当中之前也去到花东当中，去弱小当中去扶持到他们，再去看到未得之民怎么样去见证。我太多次带教会弟兄姐妹去宣教之后，他回来生命极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从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着祝福。当我们能看到宣教要有具备什么样的回应的时候，最重要的宣教要预备我们勇敢跟积极的回应。在十五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十五节，我们今天看到十五节的时候，只管你去，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且以色列面前我的名宣扬。这个宣扬的意思在希腊文当中是带起拿起忍容忍，这个致使的形态是怎样，是一个主动的不定词加了，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什么，它是一个 带走拿起容忍，然后为了什么？到民族列邦去宣扬主的话语。原文的旨意当中，主想说你去，因为这人是我拣选的工具，要带着我的名在外国众国王及以色列的子孙面前。所以宣教是怎样？我们去那边把上帝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们，但是你要带着耶稣基督去看到怎样拿起你的宣教，怎么样也要容忍这样子的主动的去为了怎么样民族列邦归在他的面前。我们再来看到二十七节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主怎么样对他说，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讲，都讲述出来这个放胆的意思。这个希腊文是什么？公开自由无惧怕的发言，勇敢的讲，公开的讲，他是官声的 语气。然后呢，我们再看到他是主动的直接的语气。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点是怎样？主动，主动，你领受了意象，愿意主动吗？愿意领受了这样的意象，你愿意为主舍弃放下你的你既得利益的一切为主做吗？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单纯的对全职侍奉的人，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抉择是什么？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否有因为耶稣基督的感动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而去做的事情？我相信在这边这两节15节跟27节当中，特别我们愿意这样的主动，怎样勇敢的讲，公开的讲。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内心一定开始接受了很大的挑战。我们知道潘霍华他出了一本书《追随基督》，他在这边《追随基督》的这一本书当中，他所形容的这一位基督是什么？他不是为别人而活的基督论，他是刚好这个相反的基督论，是在讲怎样？他是一个强悍的战士，他面临到希特勒怎么样屠杀德国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迫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为外表看似用基督的样式，但是他是如何来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勇敢从美国飞到德国跟那一群人坐在一起，这是他领受生命当中的基督。他特别的讲了一段话，他说顺服就是行动，每个人都愿意分别被呼召跟宣召，但是必须独自的跟随。然而人害怕孤单，因为他们会被挤入同侪的社会跟物质的环境当中来保护自己。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面临到呼召，神要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生命当中极大的冲击碰撞。你愿意来跟随基督吗？你愿意来领受这样的呼召吗？相同的，我们的宣教也是同样的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勇敢愿意放胆公开的来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是需要被圣灵来充满的。我们常常就无时无刻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怎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流眼泪啊，祷啦，释放。我想圣灵充满只是这个部分，不单单只有这个部分，不是 只有这个部分，而是不单单只有这个部分，而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充满主的能力。在十七节当中，特别保罗讲的，他怎样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怎样？是充满跟满意到外面，从内心当中涌流出来，不同用只有里面。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可能一般的同场的会觉得来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我们为我们的罪来祷告的时候，哇，我们感动，哇，神 击倒我们在我们内心当中重新塑造起来，我觉得这个没有不对。你生命再次重新得着的时候怎样？你站起来的时候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怎样？可以有能力来侍奉神，你可以到外面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任何的时候可以拿出更新。上帝耶稣爱你，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力是怎样？是被圣灵大大来充满，来帮助我们的内心可以看到耶稣的能力在我的身上，而不是我靠着我的能力，我喜欢你我才告诉你耶稣爱你。当我看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还愿意仍然拿起这样的福音告诉你耶稣爱你，从我的内心散发出来，从我这样愿意的工作能力当中，是从我内心满足之后来到外地的能力来侍奉。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侍奉当中，每一个的侍奉都是需要有一个充满神的能力跟圣灵的能力来与我们同在，才有没有办才有能够办法能够做下去。我们看到再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扫罗当中在经文当中越发有能力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被圣灵来充满，在十七节当中他能够有加力。第二个呢，和大马色的门徒，在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的宣教怎样，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去就可以宣教，而是我们的宣教是怎样，是带个团队带个同伴一起去进入到神所看见的。我最记得昨天我在 Good TV 看到一个姐妹，她是在一个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马街医院的一个护士，她非常的认真，也升到一个护士长。结果他就跟医院请假，他说那我要去一个缅甸的地方，我来去看看，然后顶多两年这样子。结果他就带着他自己想要去的时候，那全部的人就为他祝福祷告，那大家都开始讲说你可能只有顶多去两年三年之后你就应该会回来回到台湾这个地方。结果但等到这个访谈的时候，他跟他讲他们当地有这一份报道的时候，他已经去到23年了。一个单身的女生，她愿意埋在那边，从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开始培养跟他们话语沟通，成为教他们是那个文字，开始帮助在那边。所以这23年来，她愿意委身在那边，她看到那些人需要耶稣，纵然他拒绝他逼迫他，但是他仍然愿意在那边。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力量，这是一个圣灵超越我们所肉体我们的心智愿意做的力量。最后我要分享戴德生，这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我看过他很多的文章。那我觉得让我很非常感动的，他是一个愿意进入到中国，然后把自己，他是一个洋人，但是他在福音的时候，他在传福音，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以他刚去布道的时候穿着西装，因为洋人嘛，结果他就哇，一群人大人开始听他讲道，他觉得他们就越来越多很感动，然后有一个人就举手了，他就想哇怎么会有一个人反应呢，这样马上问他问题，就要请他说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就他说先生你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就自从那一次之后他就回去开始把他说的衣服换掉，变成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开始留辫子。所以他在他生命当中，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存过一笔钱。在这边我看到一个中，若我有1000磅，中国人可以全部支取，若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他把他的身体遗留在中国这个地方，半个世纪服侍中国人。我相信高雄的圣光神学院我们也知道，他的生命当中 放在中国这个土地当中，影响了很多的华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爱，他愿意有这样子的感动负担往前走。我相信上帝是要差派一个忠诚、诚恳、诚实、勇敢、满有恩典、怜悯并且同情心而不惧怕的人，然后呢充满热情而且活出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他需要炙热的爱，满有真理，每个时刻都能够要荣耀上帝的人，忍受任何的障碍，然后为主做见证。我们来看一段最后的四分钟的影片，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还需要我们传扬福音，包括我们台湾这个土地，我们是否听见到他对我们的呼喊，我们是否看见有这样子感动跟呼召，让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个影片安静在主的面前。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He walked with man in the cool of the Eden, but sin interrupted that unio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illing to say no to the status quo, no to the dream of wealth,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fly to a distant land,and learn a language they have never heard, ride in cramped buses on backs of camels, someone who would sleep anywhere, eat anything, bear the heat, and fight the freeze with a smile on their face, just to take the gospel to a people not their ow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a child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cts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How wi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And how will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生命的主，让我们看见一群人等着我们，我们将要福音带到他们面前，这一群人走向死亡的灭亡的那一端，求主帮助我们。我邀请弟兄姐妹为你的心来祷告，不论你站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面，不论你是老师、是学生、是医生、是公司的老板、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员工，但是主啊，求你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忠心在主的面前，就像那个工人劳动手长茧，就像那个工人弹那个厨子拿起来是光亮的，我们看见那个人手写的写到袖子破掉，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站在哪一个角度位置，如何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开阔同声来为自己宣教之路来祷告。 成为台南的这一块土地的主， 你要成为台湾这个土地的主。主啊，我们恳求你，主耶稣，我们不是只有这样。主啊，你那圣灵的恩膏膏抹我们，突破我们没办法所做的，突破我们限制我们的想法。主啊，纵然我们孤单，但是我们愿意，愿意放下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放弃我们自己既得的利益，愿意为主来宣扬耶稣。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太平信息教会需要耶稣，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喊，垂听我们向你的告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